五、正直。本论中，一个完美的人可用一棵树来表示，树根是庙会和稳重，树茎是惭愧和不放逸。现在讲树枝，正直和坚定誓言。我们修行佛法，先要做好人。好人相当于一棵树，没有智慧和稳重，树的根就没有了。同时还要具足惭愧和不放逸，行为不要太过分了。假如随意违背世间规律，任何人都接受不了，你生存在世上也有一定的困难。所以当以惭愧和不放逸来要求自己，这相当于树敬。下面麦鹏仁波切告诉我们，做人还必须要公平正直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若能坚持这一准则，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都会圆满成就。公平正直天人道，虚伪狡诈邪魔道，屈入天道住天门，屈入魔道住魔门。公平正直在世间上相当罕见，有些人认为自己性格很直，总爱说别人过失，看不惯马上说出来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认为这就叫做正直。其实不然，这只是把心里想的嘴里吐出来而已。所谓的正直，是以三宝或良心作证，遇到事情时既不偏向自己，也不偏向他人。无论对方高低贵贱，是领导亦或乞丐，只要符合客观事实，就当仁不让地站在那一边。这样的人如黄金般难得，正直的行为能令他趋往天人之道。而有些人特别虚伪，口是心非，阳奉阴违，这种狡诈的行为是邪魔之道。趋入天道之人，因为拥有正直的美德，高尚的行为，不论是获得解脱还是人天福报，都唾手可得。而趋入魔道之人，只会越来越堕入黑暗，感受无尽的痛苦。众所周知，包公斩驸马就是正直的典型。包公为了伸张正义，宁愿触怒皇室，哪怕丢掉乌纱帽，也不违背正理公义。海瑞亦是如此，他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为了正义宁可罢官。而现在的人并非如此，只要对自己的亲友有利，就从语言上行为上全力以赴地帮助他，这完全是魔鬼之道。作为出家人也好，在家人也好，做事情应该凭自己的良心，以三宝作证，这才不会有违背因果的地方。在此过程中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不公平，只要自己良心上没有亏欠，问心无愧就可以。否则一个人如果不正直，他再有功德也没有用。我以前没有做过很多事情，法王如意宝一直强调人格很重要，当时自己感受不是很深，现在到了这种年龄，经常遇到世间和出世间的事情，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这才发觉人不公平正直，不是一个好人的话，哪怕他头上有龙王的如意宝，跟他打交道也很麻烦。然而具足二规教言论所有条件的人，在末法时代也是非常难得。郑重取舍苦乐时，自己如何他意耳，如是执事或富乐，矫者于此皆相违。在郑重取舍苦乐的过程中，自己应该站在别人的位置上，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。如果自己要快乐，不要痛苦，喜欢吃好的睡好的，想获得快乐名声地位，那别人也是一模一样。自己理应体谅别人，理解别人，这才是正直的人。这里的内容相当深，你们不要认为二规教言论很容易，其实我这次没有时间细讲，否则每一个颂词当中真的有甚深的意义，只是表面上滑下去，可能跟世间的祭诵没什么差别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大家一定要了解自己如何取舍苦乐，其他众生也是如此。因此伤害众生也好，说别人过失也好，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推己及人。入行论第八品中也有这样的窍诀， 不管是对别人生嫉妒心、生嗔恨心、生傲慢心，都应该换位思考，把自己换成对方，对方换成自己，然后对他发恶心，有这样的观想方式。而狡诈者只是一味地想着自己，对别人的生命、别人的快乐一点也不在乎。现在有些人从小没有受过这种教育，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可怕。昨前天在我们附近有两个学生，一个是14岁还是16岁，一个是18岁。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，距离这里不到十几公里的电站。到了那里后，他们把那个司机杀了。当时司机还没有死，他用手机往家里使劲拨电话，家人一接的时候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这两个学生把车抢走以后，一开到外面，马上就被抓了。今天我们学院念坡瓦时，来了特别多的出租车，就是跟死者一个公司的。十几岁的孩子能干出这种事，主要是学校里没有慈悲的教育，很多知识成了狡诈的因。如果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苦乐跟众生的苦乐完全一样，经常在这方面训练的话，也不至于造下这种后果。下面讲狡诈者的一些法相。贤者善行不赞颂，劣者恶行不呵斥，恩重如山不在乎，慈爱如母无稍异。狡诈者对贤者从来不会赞叹，别人的人格怎么好，文思修行怎么不错，他总觉得无所谓，其实这相当不好。世间中有好人的话，应该给予应有的奖励，对劣者也不批评谴责。有些人的恶行屡教不改，一直无恶不作，很多行为非常过分，但狡诈者对这种人也不做呵斥。恩重如山的人一定要报答他的恩德，可是狡诈者对此满不在乎，不管对自己有什么样世间和出世间的恩德，他也不知道报恩。有些人对他很慈爱，如父母一样问寒问暖，但狡诈者也不做意念，完全漠视别人对自己的一番好意。前时所作无反省，现时善恶无辨别，如是混淆不清者，此乃非正狡诈相。对以前所做之事不做任何分析，错了没有忏悔，对了也没有总结，现在做到底如法还是不如法，从来也不辨别观察，什么都分不清楚，整天迷迷糊糊，除了吃饭睡觉外什么都不管，好也无所谓，不好也无所谓，这种人不是正直者，而是狡诈者。在这个世间上，狡诈者的的确确相当多，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，应该反反复复观察自己，看自己到底是正直者还是狡诈者。宁与执事结仇怨，彼与己事尚有利，不与狡者交亲友，饶益彼等反遭害。平时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宁可与正直者结下仇怨，也千万不要与狡诈者结为亲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正直的话，即使你们成了一种敌对的关系，他也不会无故冤枉你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他不会说不符合正理的语言，把没有一点根据的事情栽赃在你头上。即使他跟你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，他宁可受冤枉，也不会无端对你诽谤。这样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有恢复的机会。而与狡诈者结为亲友的话，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可能会帮助你，但是若触犯到他的利益，他绝对不会帮你，甚至即使你帮过他，他此时也会恩将仇报，反而加害你。我们周围的人里面有狡诈者，也有正直者，对于正直者，宁可跟他是仇怨，也要经常与他交往，而接触那些狡诈者时，自己务必要小心谨慎。执事正行护他人，情义绵长如江河，狡者交友为私欲，虽与慈爱终成怨。正直者以正行来尽力护持他人， 与朋友之间的情深意长犹如江河一样绵绵不断，而狡诈者交友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表面上对你很关心，实际上抱有私人目的，虽然暂时予以慈爱，但最终会成怨仇。我们平时交往人的过程中，首先应观察对方是狡诈者还是正直者。如果是正直者，他会尽心尽力地帮助你，绝对不会喜新厌旧。纵然过了几十年，你们的情谊也不会改变。如果是狡诈者，今天对这个好，明天对那个好，为了获得某些利益，他就对你特别特别热情，又是请客又是吃饭，但如果你没有令他满意，他马上跟你反目成仇。前段时间我在外面时，菩提学会里有些组长也在反映，那个人脾气不好也不要紧，稍微懒惰也不要紧，但是人一定要正直，如果不正直，让他做很多事情，最后就搞乱了，非常麻烦。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接触的人比较多，所做的事情也很多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只要人很正直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客观公正地对待，即使他犯错了，最后也会反省的。不管在私人面前也好，众人面前也罢，自己都愿意忏悔。世界上哪有没有过失的人？有了忏悔，别人也会原谅的。但假如这个人的心都歪了，那不管他说什么、做什么，都不会屈入正道。我们在学院商量事情时，最害怕不正直的人。这在法师当中也有，管家里面也有，跟这种人商量特别麻烦，不管有什么样的真理，他都不会承认。所以每个人应该观察自己是坏人还是好人，这一点应该自己过秤，否则只是听别人说，你也不一定承认，不一定相信。总之，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麦彭仁波切的这个教言非常殊胜，若学到了他的究竟意趣，在佛教方面生生世世都会打下稳固的基础。执事之前天喜惧，执事顺利抵天界，执事做事极稳妥，执事国王亦胜任。在正直的人面前，护法诸天会自然集聚，即便没有每天念护法或者做供养，护持白法的护法神通过天眼观察，也知道他的行为符合正道，均会加以保护。他在很快的时间中暂时获得人天福报，究竟能往生清净刹土，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非常稳妥，不管承诺什么都会认认真真对待，绝对不会敷衍了事，中间半途而废。他即使当统治世界的国王，也完全可以胜任。麦彭仁波切的哪一个教言都非常殊胜，讲到正直的时候，好像除了正直以外不需要任何功德，讲到稳重的时候，好像除了稳重以外不需要其他功德，没有稳重的话，做人根本没办法。当然，如果学得很表面，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因为这个文字很简单，你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文殊学校的小孩子，都读得来，也学得来。但是真正懂得它的意义，觉得这些教言非常了不起，在实际行动中尽心尽力地按照这个窍诀来做人，你们有没有这样呢？自己也不妨扪心自问。我非常羡慕上师如意宝，在这个时代中，这么多高僧大德云集在他老人家座下，这种现象在藏传佛教中不敢说没有，但不是特别多。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关键是懂得这些道理，除了修习佛法的境界以外，尤其是做人方面非常圆满，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人，都能被他老人家深深折服。对我来说，跟上师比起来，自己确实非常惭愧，但从刚来学院到现在，我接触了那么多人，想不起来自己有包庇护短的情况。在学院的常住或文思修行方面，很多人当面说我不公平，手都指到我的鼻子上了，也许他们有真实的理由， 但我没受过这些教育之前，在学校里是维护关系比较好的人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气。可是学到了这些以后，自己也是发愿在极生当中，尤其是为僧众做事时，一定要凭良心和智慧公正处理，千万不能偏袒。有时候藏族喇嘛和汉族喇嘛吵架，就让我处理，我凭自己的良心以三宝为证，中间画一条线，但处理完了以后，汉族喇嘛觉得他毕竟是个藏族人，肯定对我不公平，然后在背后说很多很多话。藏族喇嘛认为他毕竟是管这些汉族人的，肯定对我不公正，在背后也说很多很多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我问心无愧就可以。祭天菩萨在入行论第八品中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众生，所以大家在有生之年应该做非常正直的人，这个功德在修行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。所谓正直之功德，一切德中最超胜，清净是归之精要，无需绕舌赞叹之。所谓的正直，在一切功德中是最殊胜的。出家人的团体中，若有人做什么都非常正直，人人都会佩服他。在社会团体中，如果某个领导特别正直，不管处理任何事情，不会偏右，也不会偏左，那大家会对他非常恭敬。正直是清净是归的醍醐精要，所以全知麦彭仁波切说，他不必在此绕舌赞叹他。在修行或生活中，我们完全能感受得到正直的重要性。谁若具足正直的美德，他的修行、做人等很多事情都会圆满。谁不具足的话，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。当然，这种困难并不是一般的困难，而是指良心上的谴责，这是无法弥补的。反之，自己良心上若过得去，那别人说什么也无所谓。比如我处理一件事情时，别人说我不公平，但我若是以三宝作证，良心上没有任何亏欠，尽管自己智慧有限，在有超凡功德的人眼里不一定抉择得特别准，然而自己毕竟没有缠取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心里也会很舒服。所以大家做任何事情时，没有必要偏向亲人、朋友、领导或者高尚人。在历史上，有些古人纵然受到生命危害，也没有舍弃良心、舍弃正规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以前也是一再强调，人格正直非常重要。假如人不正直，说话稍微做一点加工，什么样子都可以变，这相当于小孩做玩具一样。我们以前做玩具时，把两只牛角往上对着，就成了牦牛，平行朝后就成了山羊，往外拐着就是绵羊，方向稍微一变，结果就会截然不同。同样，有些人在说话时，对关系不太好的人，语言稍微变一下，那个人的过失就很严重。对关系比较好的人，也是稍微加工一下，大家就觉得他真的很好。虽然是一件事情，但如果心不正直，语言可以随意加工。所以我们说话也好，做事情也好，应该凭自己的良心，以公平正直的功德作为标准线，这样才会非常圆满。第十节课，六，誓言坚定。何人事前所承诺，终无变更是坚定。若坚誓愿或自立，他众亦信此人语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对自己在别人面前所承诺的事情，永远也不会改变，立下的誓言非常坚定。龙猛菩萨在亲友书中讲过，人的心态有三种，一是他所承诺的始终不会变，犹如石头上刻的文字，诵经种种侵蚀亦不会磨灭。几年前，我看过自己很小的时候刻在石头上的观音心咒，至今将近20年了，字迹还是非常清晰。同样，有些人从小就承诺一件事情，一辈子也不会变，这是上等人。而中等人，如果没有外缘影响， 誓言是不会变的，但若遇到一些违缘，很容易改变当初的承诺。如同在土里写文字，不可能轻易就消失，但若被大风吹，雨水淋，字迹马上就模糊不见了。这些人的心态也是如此，本来自己学佛做事还是比较稳定，可一旦遇到恶友的影响，原来的誓言马上就变了。下等人像是水中的花纹，此起彼伏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不需要任何外援，誓言随便就舍弃了。今天承诺这个，明天承诺那个，之后一眨眼就变了，这是非常下等的人。誓言坚定的人可以获得一切快乐、利益、财富、名声，由于说的话具有可信度，众人也会信任他。释迦牟尼佛广传中讲过，佛陀多生累劫前发誓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，之后在生生世世中这个大愿也没有变过。我们在大的原则上也要这样发誓，而且无论是外缘内缘都不能摧毁这种誓言。誓言坚定的人，别人也会特别信任，平时在做事过程中这些人非常可靠，众人都很相信他的话。有些人誓言不坚定，今天想这个，明天想那个，任何人也不敢相信他。所以在修行过程中，大家一定要誓言坚定。以善观察所承诺，坏劫之际亦不舍，背弃誓愿应生畏，违背国政尚不惧。有智慧的人不会轻易答应一件事，然而一旦经过智慧详详细细观察，自己承诺下来了，哪怕是三千大千世界通通毁坏，他的誓言也不会动摇。藏地和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在上师三宝前曾发誓要受戒或者出家，后来在文革期间纵然遇到惊天动地的变化，自己的誓言也绝对没有违背，很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珍贵的生命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在别人面前所承诺的一切，坏劫也不会改变。前段时间我在建学校的过程中，有一个老板说，我本想帮助你100万左右，但我先答应别人了，要不我去跟他打个妄语，把这笔钱转给你。如果我当时巧言花语，很可能得到那笔钱，但是我说，既然你对别人承诺在先，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千万不要改变。他说那个人不一定如法，我告诉他，如法也好，不如法也好，你好不容易承诺了，承诺完了以后再改变，可能会失去你的良知，算了，你还是做个好人吧，我这边慢慢想办法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有智慧的人违背国家政策不一定害怕，因为这最多是判死刑或无期徒刑，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违背自己的誓言，若是如此，对今生来世都是一个不好的缘起。所以宁可舍弃生命也不违愿誓言，这就是智者的一种选择。在座的有些人在学校里根本学不到这些知识，因为不懂人生的关键道理，以致很多事情做得非常糟糕。现在懂了这些以后，尽管心态还不是很稳固，誓言也不一定很坚定，但是应该有一种决心，自己答应过的事情不要改变。很多人确实不懂如何做人，所以我一直很想讲二归教言论，虽然这次讲的不广，但麦鹏仁波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没有必要再添枝加叶。有智慧的人一看内容就会知道今后应当怎么做。现在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，有些人不稳重，有些人没有智慧，有些人没有惭愧和不放逸，有些人不正直，有些是誓言不坚定。所以我经常想，这些人没学二归教言论好可惜呀，本来人还可以，但誓言一点都不稳固，应该学一学这部论，可是讲完后能不能起到作用我也不太清楚。大多数人应该可以， 我们这里有些常住道友，刚来时特别差劲，后来通过学习这些教研，真正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人，而且有了这些功德，佛法功德也会逐渐增上的。不顾发誓或自语，笔者犹如筛子般，泄露善妙之精华，仅依此理亦可知。愚者根本不顾自己所发的誓言，今天以三宝为证发誓，明天就全部变完了。按照藏地的传统，若以大藏经、拉萨的觉悟作证，或者以整部论著、神山、某位高僧大德、上师作证，发了誓以后绝对不能改变，也不能用假装的手段或其他语言来应付。倘若违越了自己的承诺，那么活在世上也没有意义了。这种人像是筛子一样，将精华全部漏光了，只剩下肮脏不堪的糟粕。且不说别的，只看他今天承诺的明天就变了，今天说一句话，明天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，即可推知他是个坏人。若用其他方式来推知他的心，那可能有一定的困难，但是仅凭这一点也可知道他的人格不好。此人远离诸天众，如同枯树无良因，如是不得诸财富，于此勿庸稍质疑。对于这种人，护持白法的天人均会远离，人们也不愿意与他接触，最后他自己孤苦伶仃，就像枯树一样无有良因，再努力也不会得到财富名声。有些人在单位或家庭里做什么都不顺，谁都看不惯他，这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修行人也是同样，有些人得到所有人的爱戴，虽然不是上师，但大家都把他尊为上师一样。有些人犹如猫头鹰，只要他一出现，大家都讨厌他，欺负他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也是他自己造成的。如果这个人誓言不坚定，说话不真实，那么毋庸置疑，他是很可怜的。若人誓愿欲坚定，则与彼人欲可信。若欲成为可信者，则天与德亦会及。倘若誓言坚定，人人都会信任推崇他，如果信任他的人越来越多，天人也会予以保护，他的功德、名声、财富等事出世间的德行也将自然积聚。这个意思很简单，但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尽量不要违背誓言。当然，作为凡夫人，今天想这个，明天想那个，心态不一定很稳固。但若通过一些教育，依靠自己对上师三宝的信心，在想要违背承诺时，立即用上师的教言来提醒自己，认识到这种行为值得惭愧，如是经常纠正自己的习气，久而久之，一定会坚定誓言的。当今社会中，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，如果一个人誓言坚定，人格稳重，承诺的永远也不会变，大家都会觉得他是非常好的人，人们都对他有信心，他的福德也会自然圆满。有时候同样是两个人，学问上基本差不多，但一个受到无数人的尊敬，一个不但不受尊敬，反而处处碰壁遭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大家也应该详细观察。直视自己所述语，虽无大意亦不舍，若具大意或发誓，永不违越，何须说。公平正直具有智慧的人，凡是自己所承诺的，就算没有大意义，只是一个区区小事，也不会轻易舍弃。比如跟别人交谈时说以后会帮帮他，到时候借他一点钱，甚至给一支笔，帮他打扫房子、打扫卫生，这些小事即使没有兑现，给对方带来的损害也不大。但既然已经承诺了，就不会随便食言。很多人说自己性格很直，如果你真的是正事，那不管在什么人面前答应过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轻易违背。 有些人在上级面前承诺的尽量不改变，而在其他人前说的话往往都靠不住，尤其是一些搞生意的人，看到东边说一个，看到西边说另一个，什么话都根据情况和场合变来变去，有时候真的看不惯他们的某些行为。有智慧的人绝不会这样，即便是非常小的事情，他也不会出尔反尔，何况是具有重大意义、解决今生来世的事情，或在上师三宝等严厉对境前发过的誓言，永远也不会违越。即使到了生死关头，也绝不舍弃。这就是智者与愚者的差别。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，但实际操作起来，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容易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务必要尽心尽力地坚定誓言。有了这个功德的话，很多境界自然而然会出现的。现在的修行人大多缺乏这一人格基础，所以更上一层的境界无从谈起。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曾在不同人的面前承诺过，也在上师三宝前发过誓，但很多都已经违越了，所以应该尽量忏悔，猛力地自我谴责，我真的很坏，跟旁生没有什么差别，应该这样来痛斥自己。以前的所作所为跟没有头脑的人一样，现在遇到了这么好的教研，应该知道以后怎么做。在座的道友当中，相当一部分人愿意修行，既然如此，修行的取舍方法必须搞懂。如果没有搞懂，表面上看来誓言不坚定没有太大关系，但它对解脱生死轮回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。烈者爱惜自生命，智者珍视自誓愿。烈者背弃誓愿时，智者对此感稀有。烈者对自己的生命特别重视，而智者认为生命不过是生死流转中的暂时一战，这不是很重要。一个人受到良心谴责，违背自己所承诺的誓言，才是值得惭愧的。烈者今天发一个誓言，明天就彻底违背，看到这种情景，智者没有一个不为他惋惜的，觉得这种人非常可怜，随意舍弃誓言是非常可耻的事情。对智者而言，凡是承诺过的事情都不容易改变，不像有些发心人开始时一定要报名，又是签字又是盖手印，没过两三天尝尝味道不是很美，马上就改变主意了。不仅是学习佛法，世间中的失败很多也源于誓言不坚定。倘若誓言坚定，虽然在做事情的时候因为众生业感不同，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，但自己毕竟承诺过，已经发下了誓言，不改变只会对自己有好处，所以誓言坚定对修行人和世间人都非常重要。智者宁可舍生命而不背弃自誓愿，烈者对此虽生奇，不思守誓之圣德。智者宁可舍弃最宝贵的生命，生生世世也不愿背弃自己的誓言。譬如入密宗后有要守护的誓言，显宗受别解脱戒菩萨戒时也有誓言，甚至世间上当总统也需要在大众面前宣誓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身体生命受用财富等都可以舍弃，而不愿舍弃自己的誓言。就像金色比丘尼和迦叶尊者，他们均出生于婆罗门家庭，迫于父母的压力，二人不得不成亲。虽在十二年中朝夕相处，但彼此之间非常清净，连贪爱心也从未生过。后来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，迦叶尊者和金色比丘尼都成为阿罗汉，是佛陀所有弟子中的佼佼者。以前有些高僧大德遇到文革那样的违愿时，也是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或者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，也绝不会舍弃上师三宝。而愚者不需要那样的折磨，就像亲友书中所言，他们如水中花纹一样， 无缘无故随随便便就会背弃承诺。这种誓言不坚定的人，今天想出家，明天想还俗，还俗三四天后又想出家，今天到这个公司打工，明天去那个企业做事，后天不适应又要跳槽，这样的人不要说修行成就，连最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。他们见到智者宁舍生命也不舍誓言之后，觉得这种行为很稀奇，很愚笨。他们从来不思维守誓言的殊胜功德，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愚者。故当断除劣相续，恒住正事之相续。所谓坚守誓愿德，是诸世间之庄严。所以我们应尽量断除不好的习气。过去自己誓言不稳固，没有智慧，许多行为带有狡诈性，现在明白了这些道理后，要将恶劣的习性完全改掉，恒时住于智者的相续中。他们相续是什么样的呢？断除无惭无愧，无正知正念，无有智慧等等，时时处于具有惭愧、正直、妙慧、稳重、守誓言、布施、利他的心态中。其实很多人若认认真真学习，应该会变成一个好人。以前自己比较糟糕，每天都是飘来飘去，性格不稳定，行为不如法，但是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，懂得这些道理以后，就不会东奔西跑了。应该找一条适合自己修行的道路，踏踏实实去修学，恒时安住在正式的相续中，坚守誓愿的功德是一切世间的庄严。如果一个人誓言坚定，不管他住在哪里，诸天都会予以保护，他的美德始终闪烁着光芒，吸引无数人云集其下。所以世间上有些高僧大德和智者，自有其不共特点，你们不要认为这个人名气很大，其实没有功德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。人人对他非常恭敬的话，他必定有过人之处。大家在坚守誓言时，首先不要轻易承诺，假如一会儿承诺这个，一会儿承诺那个，结果一无所成，这样不太好。承诺之前，先应通过智慧来详细观察，如果实在办不了，即便是上师吩咐你，你也不要承诺。一旦承诺下来，就千万不要改来改去，否则会失去自己的良知，在别人看来，你也是一点可信度都没有。如果一个人在我面前说得非常好，说等政策开放之后，要如何对社会做贡献，自己能做很多很多事情，过段时间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，他做的并不像讲的那样漂亮，再过一段时间又找种种借口说不适合干这个，一定要去做别的事情，这样以后他在我的心目中彻底失去了人格。不仅仅是我，其他人也会这样认为的。所以在互相交流时，人与人之间的信用不仅世间中需要，包括我们佛教团体中也是非常需要的。我这次宣讲二规教言论，主要是看到外面很多居士稳重、誓言坚定、正直等每一个功德都不太多，虽然也有个别智者具足，但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欠缺。若能拥有这些世间美德，修任何一个法都很容易成就。好的人格犹如良田，在其上耕耘的话，只要播下种子就容易开花结果。如果你人格的基础没有打好，那我给你讲入行论、大圆满的前行正行，但因为你不稳重、誓言不坚定、没有惭愧心、不正直，讲了多少法也没有用，完全成了耳边风。这里的文字并不是很多，前面的正直也只有八个颂词，后面几个功德也是一笔带过，但每个内容都非常殊胜。尽管我用言语不容易表达出来，可是你们不要听过就算了，应该把里面的内容再三串习思维，这样到了一定时候，本论中关于做人的道理并不是课本上的一种教条，而是会深深地刻在你的心中。 所以每一个宋词的教研，我们应该经常观察自己具不具足，别人需不需要这样。假如这方面思维得非常圆满，很多人的修行肯定会有很大进步。二规教研论的教研相当殊胜，这次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发挥很多，但大概意思讲明白的话，有智慧的人会自己分析，慢慢的串习。非常希望你们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，以后反反复复的看，反反复复的学习本论，用其中的道理来衡量自己，观察自己，监督自己。无论你行持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只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人，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。